欢迎大家收听第23期的犯不着呀！没想到年前我们又录了一次，上次是不是我们说过再录就应该是年后了？没想到我们竟然赶在
我们说的
是
阳历的年
勤奋的啊！对，对，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过阴历年了。这么一看，我们还是很勤奋的，录的真勤。这件事儿其实多亏了。成都米其林，要不然的话，我们这期可能就是3月份的。
我都不知道该说你啥。
这就是喜从天降嘛。本来这个选题我们一早就想好了，但是，我们还先说一下吧。我们这期想聊一下成都的米其林，这个是大陆发的第4个城市的米其林榜单了。然后原来的计划呢是说，成都的米其林会早于北京米其林公布。然后据说一开始是安排的11月底，然后11月底没有办成，然后拖到了12月底，又拖到了今年1月份。然后反正我之前去成都出差跟当地朋友聊天的结果，好像是说要改到22年的3月份。结果就在上礼拜，闹出了一个幺蛾子，于是呢，这个活动我估计也就办不下去了，直接就公布了。这个，你来说说这个幺蛾子。
就是当天中午开始在一些微信群里面，还有类似小红书、微博这些地方都开始公布一些这个信息，就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这个引用，然后就大家说成都米其林已经公布了，有一家2星，有几家1星，还有若干的餐盘。然后我们就说，诶，这消息是哪来的呀？结果因为平时都是那种揭晓型的，就是大家倒数，然后倒数完了，
对，
有时候米其林还搞个直播，你看他那个直播一个一个发布完了之后呢，就是各大美食的这个公众号马上就会跟注，就发布这个我对米其林餐厅的看法，就类似这种主题啊，然后一般也会说一些好话，这种可能也是就是官方 PR，对，弄一下，但是他加了自己的东西，但是在这个结果没有揭晓之前，一般大家都是先自己猜，对，假装不知道，猜测了之后把这个可能性先写起来，到时候大家看该怎么排版，该怎么这个往里头填东西，就是会拼手速嘛，其实就是传统媒体的那种搞法，对，但是结果万万没想到这次就先出来了，但是是怎么出来的来着？
这次闹了一个特别大的乌龙，就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典礼吧，就是颁奖典礼延期了，但是呢他们忘了他们印刷了这个小红书，就是米其林他自己的那个红宝书，他其实每次发布一个广单他都印一本书，然后成都他们也印了一本书，但典礼延迟这件事情没影响到他那个书的发布时间，所以书他还是按正常的时间就发货了。所以很多人上礼拜就收到了书，然后就一脸懵逼。一开始有人还怀疑这书是不是假的，然后看了一下没毛病，就是购买渠道也没有毛病，然后这个快递的路径也没有毛病，那就是认定了就是主办方已经把这件事彻底忘了，就是我根本不记得我还有一本书在印刷，然后这个书就上市了，所有人大家买了书的人就都收到了书，收到了书就开始有人拍照，然后发到网上说，哎，你看四川米其林的榜单是
这个，这可能是书发挥价值最大的一次。
对，而且这是这种传统的纸质书啊，它还不是报纸啊、杂志这种时效性强的，这真的是一个就是。正经八百印刷了还蛮久时间的书，然后发布早于这个典礼的这么一个就是情况，然后特别逗的就是这件事出来以后呢，就是你能看到几乎官方的媒体是第一时间是没有任何动静的，然后呢各大 KOL 和往常那些 PR 的公关呢 也都是没有声音，只有凤凰网出了马上就跟了一篇吐槽的，说摆了一个大乌龙，然后晚上的时候米其林自己的那个公众号才扭扭捏捏的，就是你看啊，发布时间是这个晚上7:52，就是已经晚了半天了嘛，这个响应速度也非常的慢，然后还发了一版官方的说啊，这个2022年 成都米其林指南都有哪些餐厅，然后你才看到各个这个微博的微信公众号啊，微博呀，这些常见的 KOL 或者是这种公关号陆陆续续就说啊，成都的第一本那个米其林的榜单是怎么怎么样，大家才开始有这个东西的讨论。但是这一次乌龙的情况的这个重量远超于榜单本身。
嗯、对，不过就是我又觉得他这个乌龙吧，好像没有他的想象中的影响那么大，因为我感觉可能是我片面了，就是我觉得好像大家没有以前那么关注米其林榜单了。
嗯、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这样，
嗯、
就是现在我真的我正眼我都懒得看一眼。嗯我觉得他没啥意义。
我反正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尤其你说大陆的这几版，我觉得上海跟北京其实还有些人会聊一聊。
嗯、
广州真的是声音特别小，尤其当地餐饮圈里的声音也非常小。就是那个去年他不是把广州的榜单发了嘛，然后我的一个朋友还发微信给一个得奖的那个餐厅的老板道喜，说哎呀恭喜你这个上了米其林，然后那个老板隔了好长时间，估计应该在忙，隔了一段时间之后给他回说啊谢谢谢谢，那个米其林是个公众号吗？就是人就广州可能大部分
他也没太在乎这个
本地餐饮强的这种地方，他真的不是很在意米其林这个东西，那甚至可能都没有黑珍珠那么在意，或者必吃榜，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比米其林更在意一些。但北京跟上海，我觉得可能会在意的情况相对多一点，就是这种老外也比较多，然后市场比较多元化，你拿来榜单，你看很明显的区别就是上海跟北京，你拿开榜单之后呢，就是什么类型的餐厅它都会有那么一点。
嗯
我觉得上海可能更好一点，北京你看上去就无聊一点，但上海你真的打开那个榜单，就是什么类型的餐厅它都能有那么一两家。但你看这次成都的这榜单，就咱就说摘星的一家两星，然后八家一星，基本上都是中餐，以川菜为主，有个把含点粤菜影子的，但基本上都是中餐和川菜。
它特别本地化啊，感觉。
嗯。特别本地化，我觉得这个比广州的本地化，广州还好歹有几个那个西餐的那个餐厅上榜，四川这个就是成都这个完全没有，全都是中餐。
就其实，
你能说他这是本地化做的好
吗？不是，我觉得不能说本地化做的好，可能就是那种本地餐饮的风格太强势，它其他那种多元化确实没有发展起来。
嗯
就是不管是不是从米其林这个角度出发啊，我自己因为像我回长沙的时候，然后我去广州去成都的时候，我就确实觉得除了当地的菜系之外，其他的东西不大挑得出来。就虽然像长沙也有一些什么日料啊西餐啊，但放眼望去就不是特别想吃，就看起来就是还有点不太成熟的感觉。你说让它平星确实也可能就不太那啥吧，嗯，我可以理解这个榜单里面，
嗯、
就是成都和广州的榜单里面没有西餐这件事儿、
嗯，
就是嗯，
就反正从米其林进中国内地开始，从第一家上海到现在成都这四个城市这么多年的榜单里边，首先日料是一家都没有，就是上星的日料是一家都没有，
嗯、上海的也没有是吗？
然后。那个上海的头一年有一家烧肉能打到一点就是日式烧肉的擦边球，但你也严格意义上来讲你也很难把它归到日料里边，就是正经我们熟知的比如说寿司啊天妇罗呀惠席怀石这种，
也可能有些天妇罗能评选的但是评委预约不上嘛
没、哎、有可能所以你觉得米其林大陆的这个四个城市的榜单，你觉得在你看来啊，
嗯、
含金量
就是，哎呀，其实我都觉得要特地开一期播客聊米其林，要不是因为你去了一趟成都，我根本不想聊这个，就是根本不想拿正眼看他们，
嗯、
感觉就是越来越瞎胡闹。
嗯、
就除了第一年上海的那个榜单，我觉得它 还是有一点参考的价值，以及可以大概可以 get 到那个以米其林的标准来评选大陆地区的餐饮，
嗯、
它是什么样的看法，就会有一个很粗糙的一个体系感在那里。就是那个时候还会想看一下，就即使，唐格的三星，你会觉得它很匆忙，它很赶鸭子上架，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意味，但是你觉得啊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到了。不管到了北京，然后尤其是北京还评了那个米其林三星之后，我就白眼一翻，真的说难听一点，尤其是那些评三星的厨师，我这么说，我们前几天录了这一期，我说了一样的话，然后我也没有想把它剪掉，我现在还想再说一次，就是这些评上了。北京地区尤其是评上了三星的厨师，你要真的觉得你自己有米其林三星的水平还沾沾自喜，我觉得简直是耻辱。
人家三星的厨师特别喜欢自拍然后
发我真的受不了那个天哪这就是我现在对米其林的看法，就非常的恶心。
其实米其林进内地之后啊，这件事特别好玩，就是他一开始是先进的上海嘛，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哦，那上海可能就是内地米其林的一个标尺在，就是说以后再开其他城市呢，这个我都会往这个标尺上靠，我们可以拿这个上海做一个标准，然后衡量餐厅的好坏。然后其实当时觉得上海的那个标准，虽然当时也有很多，
虽然已经放宽了。
市场上的反对，对，但你觉得其实跟海外的那些标准也大差不差，就是有好有坏，但是都在你那个你预测范围之内，就是不会偏差太多。但从广州开始，这件事情就越来越奇怪了。就是广州首先头一年好像只有一个两星，跟成都这个状态很像，就第一年之。对，好像只有一个两星，没有三星，然后一星有那么几个。然后当时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广州当地的旅游局就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从此这个结束跟米其林相关的任何的合作。
翻译一下，就是官方撕逼了。
于是，对，官方就撕逼了，就说你这么评，那咱就别玩了。然后第二年就特别搞笑，就是。广州米其林就乌泱乌泱出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榜，什么弘扬正气奖啊，什么就是你在其他地方都从来没看过米其林这么搞过，就是给了一堆奇奇怪怪的，
有了一些中国特色嘛。
然后呢，哎，然后那明显就是哦，这个官方是有招待过来啊，你们乖，不要乱搞，哎，然后就很给面子，非常给面子。然后广州结束之后就来北京，然后北京呢就更官方了，直接就是由旅游局的领导，就头一届旅游局的领导上台致辞发言。所以你看头一届北京米其林那个榜单就真的是来了，就是来都来了来了，
都不要空手回去了、
就是、我估计他们肯定，对，就我觉得可能旅游局直接给了一个单，说您就差照着这个单上来吧，就是你看那个得奖的餐厅的那个范围，就是基本上以前门大石烂，然后麦子店、三里屯那一系列没超过那个范围之内。然后第三个城市、第四个城市是成都。成都在米其林开始之前，为什么大家知道成都要开米其林了？就是因为成都当地的旅游局给餐饮业发了一个通知，说近期可能会有米其林的这个侦探来，大家要做好这个，
就是官方说
相关的
工作，那个我们要这个考试时间什么时候，然后考官是谁，考题可能啊，大家参考这个以前的哪个地区的这个卷子啊，就大概这种感觉。
所以结果就是你会发现上海其实还相对独立一些，我不知道上海旅游局有没有参与或者参与多少，但是感觉上海的米其林就还比较像米其林，剩下三家就三个地区的米其林，
上海
感觉就很
对，上海感觉它还是餐饮市场的这个自由意志比较强一些，然后但其他的地区
就可能
对，但我觉得这个
就是你拿上海，就你还不要说拿其他国家的标准，就是你拿上海的标准你来套其他地区，你都觉得其他地区那个三星给的
水
就是你说拿北京的三星的那个水平放到上海，
哦，你随便把它放到哪儿好不好，我觉得
哎，就是你这样只会让其他得到三星的厨师觉得说，我怎么跟这货混在一坛？
反正我确实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就是，然后现在北京是有几家三星来着？是两家吗？
北京现在是有两家，现在严格意义上讲，严格意义上来讲，北京是有一个三星，有一个四星。
哦，就是那个四星的，我是看不惯的。
四星，而且是全球首家四星。那个绿星是那家全球第一家，然后第二家给的澳门的一个餐厅，反正挺棒。然后我们还是说回成都的这次榜单啊，我觉得这次榜单其实能说的地方不多，但是你拿来这个榜单或者我拿来这个榜单，头一眼感觉最大的区别跟其他地方讲，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几乎没有这个中餐以外的餐饮，全都是中餐，然后以川菜为主，偶尔有一点粤菜的东西在里边。第二个让我觉得特别奇怪的是它酒店餐饮的占比在这次的榜单里非常低，因为你看你打开广州上海北京拿了星的餐厅，主要或者说有一半几乎都是
我觉得可能先跟大家说一下酒店餐饮和社会餐饮的区别。比如说像玉堂春暖，就是广州的，它是白天鹅宾馆旗下的，然后其他还有一些就是国内比较重视餐饮的酒店集团，像凯悦集团，然后香格里拉集团，他们都有就是
百悦
就是凯悦集团的嘛，
然后
对，就是这些其实它是会吸引很多人专门去餐厅吃饭，甚至以这个餐厅的营业来反过来影响它的卖这个房子，就卖房间，对，然后它会有很高水平的主厨，包括一些那个餐饮的活动，就是都会在这个酒店进行。但是成都它好像相对比较少的，就是首先我感觉我当时以前去成都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大家根本没有在往酒店餐饮，就是酒店餐饮不是大家日常吃饭的选择。就是像在那个上海、广州，然后杭州、北京，其实大家有部分会选择酒店餐饮嘛，就是你这个中餐厅它在大众点评上排的靠前的，可能很多都是坐落在酒店的什么二楼三楼这种感觉哈，但是感觉成都似乎完全没有，这应该是成都自己的那个就是社会餐饮极度发达，然后造成了这个结果。
广州的酒店餐厅上榜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对，
就是这种本地业态很发达的地方可能它就比较能这种野生出来很多不错的餐厅，而且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尤其是比如说上海、北京这种大城市，酒店餐厅它比较容易占便宜的点，就是首先你不用担心房租的问题，我酒店自己的地儿拿出来做餐厅没有问题，然后呢，酒店它有非常强大的公关团队，宣传宣发都没有问题。然后有非常好的培训的这个教培的体系，所以服务也没有问题。然后酒店的设施呢，又能保证你的酒单啊，或者你的食材供应啊，还有包括你的烹饪的就厨房的设备啊，包括你餐厅的设备都非常的高，就是这种成本是一般小餐厅很难负担
的。对，我觉得像广州那边它白天鹅旗下的玉堂春暖和宏图府比较发达，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粤菜它确实有一些这个大家传统认知上比较贵的食材，它会愿意说在酒店消费，还有这个一些那个点心类的，就是酒店的大规模的操作可能会比外面的小店要就是某种意义上会更容易一些，就它的人力成本可以摊得更薄，所以它可能有一部分是酒店的餐饮，但是成都好像确实就是酒店餐饮完全没有任何印象，它酒店有啥东西吃。
对，而且说实话，我其实找不到这次 这个成都米其林评奖或者评星的这个标准的
点，没有标准，
或者跟我们认识的那个，
你不要想它标准，你不要想的太复杂，这个世界。
对，就是我们以前会意淫，或者我们以前会猜测米其林的评星标准，比如说它的酒单要怎么样啊，它的服务要怎么样啊，或者说你这个菜单的更新程度、稳定程度。但我现在看完成都这个榜单之后，就是满脑子的问号，因为我12月才去了成都，然后我其实当时想的就是我挑了几家比较有可能拿星的餐厅，我要试一下，然后我要想看看我最终选的这些餐厅里水平，首先我要看看水平怎么样，再一个我要看看我选这些餐厅里有几家能摘到有星，
然后匹配一下，匹配一下
你跟米其
林侦探的这个眼光，
发现还是米其林侦探牛，这个我们一样的牛，对不对？我一下子就把二星给吃掉了。你看一星的我一点都没有吃过，
但是
我一星是
并没有
我企图
二星。
我们一会儿再一点一点说啊。你看我其实有想要定苏云泽了，
为啥没定啊？
然后呢，因为我是一个人，我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我们两个人起定。门槛在这儿，
因为米其林侦探一般都是两个人。
哎，对，我真哎，可不是啊，这个我见过的侦探在国内的都是一个人。但是两星这个呢，我们可以一会儿着重的讲一下。但是反正我就发现，我这次除了两星以外，就是一颗星都没踩到。反而是这个推荐和比比登站上了，比如说比比登里边的芙蓉皇，我去了，然后推荐的廊桥和厨，
廊桥跟厨都是推荐是吗？
全都是推荐，就是我觉得厨我其实推荐我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啊，廊桥没有拿星，我其实还挺意外的。就是因为以我以往对米其林的认知，我觉得廊桥是能拿到一颗星的。
因为他，我觉得他那个
就
是冲着米其林去的、
就是。对，因为我当地的就是做餐饮的朋友跟我讲的，当时廊桥立项可能有一点半官方的性质，就是说我们未来成都要引入米其林，然后希望能打造一个米其林的餐厅。当时廊桥有这么一个背景，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就是做起来的。然后江振成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那个合同到期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廊桥的菜单就一直没变过。我朋友跟我说几年前他去的时候，那个菜单跟我现在吃的菜单几乎是一样的。然后问了一下呢，就是说担心换了菜单之后可能还不如江振成那版，就是反正大家现在这套菜单也用熟了，能保证出品的稳定，不如就拿这个先熬到米其林结束再说。那我那天吃下来的感觉就是整体来说非常稳，就是没有重大的偏差，就是不会在料理本身出现偏差。但你说他那道菜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那个菜品比如说味道或者是味型上或者是形式上有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件事单说但就说他菜本身他做的都挺合适的，还是都挺妥帖的，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会吃着吃着就觉得哎，忽然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你觉得特别讨厌或者特别奇怪或者特别难吃，没有，你整体上都很平稳。然后我觉得酒单也不错，他还有这个配酒的就是这个就 one pairing， 然后我试了一下，你不能说特别搭吧，但是至少不会让你就是感觉到哪儿都不挨哪儿。然后服务也没有太大问题，关键一套下来600多块钱，
反正它就是这
套餐才600多块钱，你加上酒也就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对，这个价格在成都，反正我吃来对成都来讲可能是人均有点高，就当地人跟我，但是我看了几个其他的餐厅也都差不多600多块钱800多块钱，就差不多是这个人均。那我觉得廊桥的人均也没有特别高，尤其你跟二星的那个1600一比，
你主要可能就是 你不能把标准的线，
对，你没有那个1600垫底，你
我懂，但是那也说明1600的那个不合理嘛。
但是我朋友说呢，说从今年的年中到后半年，可能成都要起来一批人均1000多的餐厅了，应该就是各地开过去准备攻克米其林的这么一个方向。
它相当于就是这个市场，
就
是在大家一起在往高端的做呗。
对，然后我当时听完这话，我就觉得我600多，我已经能吃到这些我觉得还不错的东西了。那你真要是要1000多，你能上什么的呢？那无非就是我们常见的鱼子酱啊、松露呀、什么和牛啊、什么海胆啊。
这多好！你看看，成都也产鱼子酱，嗯，
也有松露，
是就是当地的东西。你看，米其林一看，哦，加分，就是原产地。
嗯，就地食材，
从农场到餐桌，
没毛病。然后那就势必说你整体的餐饮的人均价格就要往上拔一个百分比，那因此而带来的就是你可能房租也要跟着往上涨，然后你人员的需求量也会往上加。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业态。我觉得就是你给这个池塘里加了一条鲶鱼或者是什么鳄龟之类的，就是把原有非常健康的一个市场搞。
但是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这个前提下会有更多比较好的西餐或者日料出现。
嗯，我觉得只可能引来一部分资本吧。嗯，资本过去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当然也不仇恨资本，但是我们觉得这种拔苗助长的趋势不是一个对当地业态那么好的趋势。
你这次吃的
有点
除了这个廊桥，你觉得就是性价比还可以，然后比较稳定，就是值得给一个一星之外，其他的还有那个还吃过的哪几家来着？芙蓉皇我也吃过，
芙蓉皇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芙蓉皇给到比比登没问题，因为它人均价格真的不高，人均大概100多200多，
而且它那个做法很多还是比较到位的。
对，而且我比较吃惊的是他家其实宰客量
非常大。对对对，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那种酒楼一样的那种老的那个形式。
对，然后招待我们的朋友说他们家峰值可以这个接待700到800人，就一场下来就轮着翻这么翻台，能接到700到800人，然后他能保持稳定输出在60-70分的这个稳定的水平，那我觉得就很厉害了，尤其对于中餐来讲。然后就说一下厨我去了感觉也不错，因为厨它整体的那个价格也不高，也就是680，然后它没有配酒，但是你可以点它那个酒单，虽然一般，但是我觉得菜本身还有点意思，就是有一些它就跟廊桥是完全不一样的，廊桥就很平，虽然你觉得那个菜不大好吃，但是它很平，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厨就是忽高忽低，就我偶尔吃到一口就觉得哇这个菜牛逼好吃，然后下边一道菜就是这什么东西，就是就跟坐过
就是它还是比较跌宕起伏那种，
非常跌宕起伏，就是跟过山车一样。然后后来问了一下跟他比较熟的人呢，据说这个老板也是半路出家，没系统学过，好像是在餐厅里有过几年的工作经验，然后出来自己捣鼓的那么一个餐厅。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成都餐饮圈啊，大家这个拉踩的情况特别严重，就是喜欢厨的就会踩脚别人，就觉得别人不行。那有喜欢别的家长就会说厨有问题，比如说就说厨他们家抄菜，
哦，
就说我们自己家做过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哎，没过几天厨那边出来一个一模一样，对吧？然后呢，我又去了另外一家是一个艺术家做的餐厅，
艺术家叫啥？
有是谢帆，
这家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
不，老板叫谢帆。
哦，
他这家呢，他是专门，他 怎么说，他是学当代艺术的，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做这种餐具食器。
嗯，
然后谢帆的那家店就也挺有意思，他是自己是老板，然后呢他找了三个主厨，有一个从法国飞翔地回来的一个甜品师，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当地一家祖传做兔头的这么一个传人。
嗯，这个
就他家有一锅老卤，
嗯，
那个兔头真的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兔头。
然后还有一位厨师呢，
然后还有一位厨师呢，就是当年成都美龄馆的师傅。你知道，
我知道是谁，
你知道当时的那个故事对不对？你知道当时的那就是那个人。所以不喜欢这家餐厅的人呢，就会以这个点为攻击的点，就说你看这个人品。但我其实不是很在意这件事儿，我就吃他们家的东西就是特别有趣，就因为是三个主厨，所以大家做的东西其实谁都不挨着。
但他这个结合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又很
对，
很社会的，又有一些那个老的厨师学校出来的，然后还有这个专门
还有一点法国西餐的东西。然后老板呢是个艺术家，老板对于视觉传达这一块非常棒，就是我边吃边跟老板聊，我夸他，就是说终于有一个就是国内的餐厅开始有人重视这件事情了，就是你去过大董，然后你看到他那套东西，你就觉得啊，这都是啥？
怎么还拉踩呢？
我就肯定要拉踩上了，但是你吃他的东西，你从感官上你觉得他想表达的东西和他传达的那个方式美学上是高度统一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你说的是他的，就是他的形式和他的味道跟他想给你的感觉是感，
对，包括他对于菜品的餐具的选择也都非常的好。
嗯，
我就觉得我挺喜欢的。然后呢
你这个说法我突然想起来，北京的那个曲廊院，
嗯，
他也是一个搞艺术的那个老板开的，
嗯，
然后现在餐厅里面两个主厨也都是国外回来的，
嗯，
然后他老板自己也弄餐具，然后现在都用就是全部都用中国本土食材跟中国本土的葡萄酒，
嗯
来配，就是他的摆盘我觉得还行，就是有一点自己的韵味在，
嗯，
但是他可能食材的这个应用上还有一些需要在打磨的地方，
嗯嗯，
就是国外回来厨师他对于中餐很多食材的理解可能还没有完全吸收到，因为就是这种餐厅他有时候用的食材比较偏门，
嗯，
你知道吗？嗯，就是但是这个感觉我大概能够理解到，可能你说的那一家会比曲廊院这个再成熟一点点，
嗯，
整体听起来，
对，因为曲廊院它相当于是自己买食器然后来用，但成都这家因为老板自己做，
嗯，
所以他就，
嗯，
我他可以为了一道菜然后做一套盘子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整道菜的冲突感非常强，有中的有西的，有以前的有现在的，你就觉得戏剧性还蛮强。我觉得餐厅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也是600多块钱也不贵。我觉得成
哎，这家上了米其林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新开的，新开没多久，
哦，
新开了一两个月吧，也就
啊，就是没有达到他那个开业三个月时间呗。
应该是米其林完了他们才开的。
哦，
嗯，
明白。那这家我可能会下次去的时候会想试
试，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你至少在他们，我觉得跟老板聊一聊还蛮好的，因为就我。有的时候你跟老板聊，老板会跟你讲他做菜的思路，但你跟他们家老板聊，老板会跟你讲他视觉表现的思路，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总比什么大董那种强。
嗯，唉，
然后除此之外我而除此之外你看榜单一星的我几乎一样一家都没去，我甚至这件事情也挺好玩的，
嗯，
就是我去之前呢我问朋友，就我也问了很多，我甚至我不也问了你吗，就我问了很多朋友，就是给我推荐，
嗯，
推荐 成都有什么能吃的，然后一星所有的餐单这个餐厅里边没有一家是有人给我推荐过的，除了松云泽。
其实我知道，对，我其实知道松云泽，然后我还知道另外几家餐厅，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必要，
嗯，
的感觉。哦，许家菜我也知道，许家菜不是在北京有分店吗？
啊，是吗？
嗯，就是某些那个咱们朋友圈的人去过几次，
啊，
然后我还给你发过图。
嗯，没啥意思。
我看过那个照片，我觉得，有一些表达不是特别的准确。
您措辞越来越严谨了，哎呀。
没有，刚刚我要骂的已经骂完了，所以但是就是他一星的那些餐厅里面有好多我不知道，有好几家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松云泽跟许家菜，然后松云泽大家口碑都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反而像厨这种就是大家都觉得啊，对，可以试试，就这种感觉。
是，那我们要不说一说二星，
就进入到一个重心重点。
对，因为我吃完了呢，就跟一家就跟一个特别喜欢这家餐厅的朋友聊了一下。
他会听这期节目吗？
我哎，我们那随缘吧，就是我尽量客观一点，我就跟他聊这件事情，因为我其实我最大的困惑在于这家餐厅，你去过吗？或者你有朋友去过，跟你讲过吗？
我看过大量的图片，然后就是老师傅们交流过一些东西，但是因为他们每每流露出来的一些，就是我就觉得我不会想去。
那我大概跟你讲一下，这个餐厅是在一个居民小区的一楼，然后进去以后呢，你就感觉就是进人家家里了。那个确实也就是一个居民家改造的，好像里边只有三个包间，就是那种典型以前的那种三居室改造的，然后厨房呢就是个家庭厨房。然后我还回来刻意查了一下，他们家登记的呢是个小吃部，就是
啊，这个感觉就很擦边球了。
就无所谓嘛，他人家是个餐厅，小吃部也是餐厅，我人均1600也可以小吃部，对不对？这个没关系。然后呢，就是你进到就像是一个进了一个像是一个主卧或者是客厅的那么一个房间，然后你坐好，他给你上菜，然后酒单非常的随意，就是上面列了几个酒，然后你就可以就想点就点，然后也没有什么人给你介绍，就是说啊，这是哪儿的酒，那这是哪儿的酒。然后呢，上菜呢都是有这种上岁数的阿姨，也有这种年轻的小姑娘。然后你问这个菜用了什么啊？
是他们家的吗？
肯定不是，应该就是你、
哦、
你把服务还按照小吃部的那种水平来看待就行了。就是你问，哎呀，您这个菜是用了什么啊？我不知道，我得问问。或者您这个东西怎么做？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帮您问问。就是，当然他问去了，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或者他
就没有任何培训呗？
应该就是他唯一的培训就是你把这个东西放着，或者是你把这个东西撤下去，然后大概会给你讲讲这是一道什么什么菜，或者如果有顺序的话，他会建议说您先吃这个，或者先吃那个，也就是如此了。然后酒单极其的敷衍，就跟没有一样。然后完事我就跟那个朋友聊，我说他家这个服务和这个酒单我觉得不是一个奔着米其林去的。然后朋友说没错，这个我们成都的这家店呢就是以服务朋友为主的，来的都是老客人，都是熟客，
私房呗，
私房菜。上海那家呢是有专门的团队在负责的，这个酒单服务都是奔着米其林标准来了。我一想，那其实你两家店的定位就很清楚了，上海那家是为了摘星去的，这家呢是为了做口碑的。听上去
是不
是
肯定要上海那家有资本，
对，
有资本进入干涉这件事情。
对，你在爱奇查上其实你能查得到。我都查了。然后呢，哎，爸给了一个两星，我就觉得这跟我认知中的米其林标准真的相差10万8000里。 就是米其林对中餐有，
但是米其林网
就米其林对于中餐可以这么不吝的嘛？就是你服务也不要求了。
米其林往年也出过这个什么一星还是二星，结果人家没有证照这件事。
对对，我觉得证照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跟都市传说里的什么掉了叉子呀、掉了餐巾，这个去厕所然后把那个餐巾掉在什么椅子上没给你放回去啊，这种东西。你要在这家餐厅里，你甭说筷子掉地上了，你把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读一下米其林官方对于这个二星餐厅的这个描述啊。玉芝兰在其低调私密的用餐空间里，呈现多道优雅精致的菜式。餐食采用上乘食材，以凸显食物原本味道的手法烹调。
嗯，
店主兼主厨蓝桂君是当地餐饮界的传奇人物，从厨30余年，将精致川菜带到大众视野中，就听起来是一个这个开山立派的人物，然后就其他的都可以忽略，就我的感觉。
而且他终于把名字写对了。
哦，对，一开始还把人名字写错。嗯，反正他这个我看过他大量的这个菜，
嗯，
我的感觉就是首先看起来那个高端的食材用的非常的僵硬，
嗯，
然后其次是菜单常年不换，
嗯，
再就是它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它又有点那个别扭劲儿，就是它确实做的是一些传统味型东西，但是你一看就不好吃，就有种就很奇妙的感觉，看着就又凉飕飕的，又没啥那个没啥味儿，然后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就是看起来形式大过内容吧，可能。那它乱七八糟的餐具又挺多的。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哎，因为吃完饭之后，那个朋友就问我说：“你觉得伊芝兰怎么样？”我说：“还不错，就是吃上去还不错。”这是我。
你怎么说出来这句话？
不，我是因为你要真的说你吃下来觉得怎么样，我说还真的是还不错，就是我们单拿每道菜来说做的有没有问题，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两道我确实不喜欢，我觉得有问题的，但是
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
不，那两道菜我其实不大会怀疑我自己，我又不瞎。就是你回顾起来，他那每道菜，你比如说他鲍鱼的那道菜，我觉得做的也挺好的。然后，鳗鱼，我觉得也不错。就是你单纯从味道来说，我觉得每道菜都还行，没有什么问题，好吃。但我就是我其实有几个点不大怎么讲，就是过不了那个劲儿，就是你看他们家米其林的那个介绍里说以凸显食物原本味道的烹调手法为主。这件事情我预定的时候，他们就隔三就是再三强调说，如果呢您是喜欢吃这种工业味调料的餐饮呢，不建议来订我们家菜。我们家呢都是不用任何食品添加剂。不用鸡精味精，所有的酱料都是我们亲自这个制作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会包括菜单上都会就是各种类似于阴阳怪气儿一样的说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然后是吃什么东西你要注意，不要吃到什么珍珠还是沙子的那不要吃到珊瑚，那意思我们家的食材太天然了。以至于里边
啥东西会有珊瑚，
我忘了是海参还是什么，那个我问他你这里边怎么还有珊瑚呢，他说我们当然不是说我们处理食材处理的不干净，我们就是想告诉您我们这个食材新鲜。我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就是
啥哪儿跟哪儿都不挨着，
我就觉得大可不必，就是你是一家人均1600的餐厅，然后你跟我说我们不用鸡精或者我们不用工业调味料，这件事情首先这件事情我不在乎，二一个就是拿这些事情作为卖点，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其他卖点了？
嗯，就是这样，确实特别比较好的餐厅就我吃过的来看，很少有把不用味精不用鸡精这个事儿 打出来的。
对啊，
反而是就是那种街头的，比如说像广州街头的云吞面啊，他这种可能反而会说我们没有味精鸡精，
哎，就还是小吃部那套呗。
对，就是他，因为那个传统大家会用，他可能就我们用大地鱼粉啊，
嗯，
我们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提鲜的东西啊，
嗯，
就没有味精鸡精。但是很少看到就是1000以上的，甚至是500-600以上的餐厅会把这事儿单独拿出来说。
对，然后呢，另外一件事情就也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就是他们家的核心的粉丝里边呢，就是特别喜欢怼别人，就是你觉得他们家不好吃呢，是你没文化，是你不懂川菜。
嗯，
之前我看谁写的是吃一片痴心的公众号里好像写过，然后底下就有人留言怼他说，你这个不喜欢吃，你要先了解这个什么叫川菜，川菜不全是辣的，你要了解24味型，就是上了一顿课嘛。
嗯，
我且不说，
就是如果
我且不说这个他们吵之间的问题啊，我就想说，因为据我所知，兰桂君对自己的套餐不定义为川菜
啊，
他自己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川菜不只是辣的24味型这件事情，他自己都不会刻意往自己做的是传统川菜这上面靠。我觉得粉丝们是不是就不要，
是就不要加油添醋，
对，你这不是回老爷子吗？
就是对，当然我觉得如果说去吃一个这个比较高端的川菜，然后提前了解一下川菜不全是辣的，这话本身没什么毛病。但你如果是环环相扣这么搞下来，就有点烦。就是你如果是以这个事儿为一个做的不好吃或者其他的这个，因为好吃还是第一优先的。我的感觉就是你别的借口都还是少找。
对，就是如果你刨去了这些给你讲大道理啊，或者是说自己不用味精这种事情，你把这些东西杂音全都撇掉，然后我们只看那道菜，那套菜然后卖我1600，我可以接受。就是他首先做的不糟糕，就是大多数菜做的都不糟糕，有一两道我不喜欢吃，我觉得那可能是他水平的问题。但你食材在这里，然后你的烹调方法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1600我也 OK。
嗯，
但我其实对于高端中餐一直有一个，我不是说迷思或者也不是说向往，就是我总觉得如果你高端的中餐，然后所有的菜都是以炖煮烤或者这种长时间烹饪处理的菜为主，我就觉得你多少有点偷懒儿。
嗯，
就是你做菜你也知道，就是我这道菜料理的时间越长，拉的越长，我可调整的机会就越多，就是它出错的几率就会越小，就我总能有办法把它改过来，或者是我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错误，或者哪怕我到某一个阶段我重新做我都来得及。但热炒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就是你要在短时间。
主要是我觉得热炒它不应该在川菜里面被逃避掉。
对，这不是一个非常显示你技术手段
的。哦，当然人家不是做的川菜。
我不是只川菜，我说中餐，高端的中餐，你无论是宴席料理，
人家可能
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卖到这个。你卖到了这个价钱，除了你食材昂贵然后手法精湛以外，我总觉得还需要你更全面的技术。你提到中餐热炒是你逃不开的这么一个技巧在，而且其实热炒是中餐最主要的烹饪技巧。你把这件事情，
我的感觉是他之前不是去日本学过吗？ 我觉得他好像是很想模仿整个就是日料版前的那种，就是和实的很比较温吞的那个感觉。
嗯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跟他交流过，
嗯，
但是有这个可能。
嗯，
你如果把它想象成是个 fusion， 你觉得好理解一点吗？
我其实好理解，就你单看他的那套东西里边，其实有川菜的影子，有粤菜的影子，有日本料理的影子，有现代料理的影子，甚至你可能还要能看到一部分西餐的影子，就是各种你都能看得见，非常 非常庞杂，非常庞杂。然后
对，那
然后也很讨巧，就是你看到他那个菜，你就知道老爷子有想法，特别会藏拙。
我大概明白你说的是啥意思。嗯，
嗯，
但是反正可能，哎，人家也有这样的个人风格嘛。
嗯，我觉得可以，就当做一个中餐这种宴席的瑰宝大师。我觉得我们确实也缺少这么一个人物在。
但是反正平二星就很奇怪，是吗？
那我只能往小野二郎那个理论上往上靠，
那个上面靠。
对，就是一个老人家专心做这个东西这么多年，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执着着耕耘着，对不对？他虽然服务差，就是不符合你的那套东西，或者也没有什么特别卓越的酒单，但是精神可嘉。
但是小野二郎服务也不好。
对啊，就是这么你这么一套，你就觉得哦，也不是不行。那我觉得二星有点给低了，应该给三星。
米其林还是应该给我们打点钱，我们这都能给圆回来了，我也是很服气。就是这是什么？他那三星的一星就扣在他那个小卖部的证照上了，要不有可能就是个三星。
这至少还有证照，总比那个没证照开业拿完星转天就关门的强。
嗨，嗯，搞不好可能是这个旅游局这个打了招呼，那个是市场，你突然发现，哎，这个馆子没证照，哎，太搞笑了，真的是。
反正也挺好，就借这次成都米其林，我们能聊这么多，我觉得其实我们每次都能多多少少聊到一些这些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就是专门的找一个
系统，
对，一个整段的时间把这个东西说出来。我觉得这次这么聊也挺好的，
就没有特别给过米其林这个脸。
对，我估计也不会再有了，就除非他再来一个，对吧？米其林又开了某一个城市，然后那个城市特别的奇怪，比如说天津，对吧？米其林天津榜单，我非常期待。
可以，这一集要结束在这里，我觉得挺好的。
嗯，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儿呗。
嗯，这应该是我们年前，
这肯定是，这肯定是年前最后一期了。
对对对，
嗯，好，
听众朋友们，我们年后再见，
年后见，给大家拜个早年。
拜个早年，新年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拜拜拜拜，
哎，拜拜。